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今天晚上你自己的同在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使你的百姓、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主，愿你借着你自己所释放的话语，在这个末世建立起一支美丽的大军来。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以色列他们整场战争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不认识神的爱。好，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先再复习一下，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会有战争呢？因为神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成为他荣耀的居所，仇敌也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成为他污秽的巢窟。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就变成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好，那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对，战争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征战到我们整个人满有神的荣耀，长成基督的性情。还有呢？全心来侍奉神。因为神施行一切的灾害，就是要这个世界的王松手，叫我的百姓出来，出来可以来侍奉我。各样的灾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末世当你遇到各样的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要怎么样？赶快跟神悔改。就是一定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教会没有全心来侍奉神，全心来爱他侍奉他。就是对世界妥协，爱世界，所以神才会要施行审判。施行审判是为了救赎，救赎是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的王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救出来，救出来，松手，要让我的百姓以及他们整个的家庭，他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牲畜牛羊，所有的他的钱财，他的一切都要来侍奉我。好，那还有讲到说征战最主要还有一个目标是什么？上个礼拜讲到要，对，就是说你要征战最主要就是要达成神在我身上的使命，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就是仇敌只要把你引离开神在你身上所要你扮演的角色，神在你身上的他的使命托付，仇敌就得胜，知道吗？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极美的计划，极宝贵的计划策略，可是呢，每一个人都没有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仇敌就笑哈哈的。好，那所以我们知道征战最主要三个目标，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征战只是病赶出去就好了，病得医治就好了，这一方面的邪灵赶出去就好了。好，你没有，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整个的目标是往这方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不让仇敌来使我分心，使我没办法去达成神在我身上最主要要扮演的角色。好，可能我也都一直在忙，一直在服侍，可是结果呢，我失去了最主要神要我服侍的，那仇敌就得胜了，对不对？ 好，我也可以在这当一个牧师，一直忙着在办活动啊，哦，办很多的联谊活动啊，哦，爱宴啊，哦，结果很多人来啊，很多人信主。可是神最主要要我做的是什么？这个角色很重要，这个角色很重要。哦，那神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个托付非常重要。例如像杰森骂，神要杰森骂在扮演的角色，就在这个末世要兴起黄种人的青少年青年人的大军，这个是神要他扮演在这个地上要扮演的角色。神告诉他，托付他。例如神要 Michael 在地上扮演的角色，好，就是要扮演什么呢？神是要他做一个带领青年人的整个青年人的一支大军。那杰森马是要带领黄种人的，好，这样神要他们每个扮演不同的角色。好，那这个扮演的角色呢，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托付，是借着 你每一次顺服神量给你的环境，顺服你上面的人指派你所做的事，你一直顺服，一直顺服，神会一步一步的 把神在你身上的托付使命去让你明白，那不是一下子你就明白的。好，例如我在台湾，我从来不明白神会要我来美国， 要牧养一个大教会，还要训练中心，我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好，那而且还有一些事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的。好，就是说神要我所扮演的角色 一步一步，神一点一滴的一直向我开启，向我显明。好，那神也不会一下子就告诉你，因为一下子告诉你可能你会吓坏了，因为常常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子。好，那所以神是一步一步的 来开启。那我们要让神可以达成他在我们身上托付，最主要就是你好好把握神量给你的环境。他量给你的环境就是为了要培育你，要训练你，一直整个目标就是要达成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托付。如果每一个环境我没有去把握神量给我的环境，去接受神要培育我栽培我的，至终神要你达成的那个目标角色你是达不到的，因为他要用你的时候你没有装备好，你还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让他用，所以时候到了他只好用别人。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是有计划有进度的，所以你要附上去摆上去，这样。好，好，那我这个 礼拜、在仰望主，就是有关这个礼拜要分享的信息的时候，主就好像让我的就灵里的感觉，好像一个从上面来往下看，就是说神就是说你看看以色列百姓，就是看我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他们，可是他们却是怎么样在看他们自己，然后主就开始一步一步讲给我听。好，这样，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看他们自己是什么呢？一群已经被磨损的这个老弱这个妇孺，连强壮的人一直做工，他因为那个埃及他们就是严严的督工，严严的苦待他们，就是要使他们这个少生育，力量微弱，免得强过埃及人。所以他们是整个的身体消耗在都在做苦工啊，然后被人家这样的苦待。所以他们看他们自己，他们是一群什么胆小害怕的老弱妇孺，老弱残兵。因为当埃及追兵追来的时候，他们都吓得不得了了，好，是胆小害怕的。而且一有埃及追兵，他们就觉得早知道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好，做苦工都没有关系，好，他们看自己是这样。可是神看他们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 当他说当那日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支军队神把自己的名字冠在他们上面，你们不是一个一群 乱军哦，也不是老弱残兵哦，他说你们是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是很是耶和华的名字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名字，他冠在这些以色列百姓身上，他们不是随便的军队，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好，那还有呢，他们呢，以色列他们看他们自己呢，他们是一直在做苦工的奴隶。好，那可是神看他们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才一出埃及以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是什么，神告诉他们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
今日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在英文里面讲是叫 a special treasure， 就是说你们是在万民当中呢，是我特别的一个宝藏，是神特别的宝藏。你看他们看自己是世世代代在做奴仆，是可怜人困苦人，可是神看他们说你们是我特别的宝藏。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些时候，你要边想想你自己在怎么想你自己，神在怎么看你。然后我们再看，另外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好，你看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第六节，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你看他们看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常常在叹息，常常在发出哀声的哀求神的一群困苦人。因为这个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他们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他们只是哀求，哦，可怜我们啊，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的这辈子世世代代都这么苦啊，这苦日子到什么时候完了啊。他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没有盼望，可是神说他们是什么呢，神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知道祭司就是穿上那个很华美的衣服，当有一天神告诉尼塔，就说当他的百姓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给他穿上那个祭司袍，是一个这么美丽的，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华美跟尊贵的。好，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只是很苦，在那叹息哀求哀声，这样，可是神说你们是尊贵华美的祭司，就说你们的祷告我都在垂听，我都在听，我是在侧耳听你们祷告的。好，那还有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经常是因为是做苦工嘛，所以他们看自己就是一群脏兮兮的，彼此呢会这个，他们就彼此会欺负对方，彼此会争斗的一群百姓。可是神说他们是什么？是圣洁的国民，在十九章第六节讲到，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好，那所以你发现多么不一样哈。他们的眼光跟神从上面神看着他们的那个爱的眼光，你们不是脏兮兮的一群彼此打来打去的，你们是 归我做圣洁的国民。好，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么多次的发怨言，好，那经过那么多次发怨言，他们发怨言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每次神跟他讲的话没有存记在心。所以我们上礼拜一直讲到，你要征战得胜，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思想最大的一个引垒必须破除的，就是不信神的话，对神的话不认真，半信半疑。好，那他们就是因为不信神的话，所以他们总是发怨言，发怨言。好，那可是经过这样以后呢，居然神不许不许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好，而且这个咒诅以色列百姓是经过什么？经过他们已经最后一次在加利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发怨言，神让他们再回去旷野再闹。即使这时候在闹的时候，神还是不许巴兰来咒诅他们。好，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对他那个百姓的那个爱？虽然他们发怨言不能进入美地，但神不是说好了任你们去死好了啦，好，任你们去被欺负好了，没有，神还是不许巴兰来咒诅他们。好，那而且神还借着巴兰来说出神眼中的他们是什么。好，在民数记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三章。21-23节，你仔细看哈，《民数记》23章21-23节，你要仔细看这些话，这就是神眼中的你，神眼中的他的百姓是什么？你要看哈，好。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好，那这里讲到神眼中的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好，其实他们是老是发怨言的一群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可是呢，神他那个爱的眼光还是这样的看他们。好，他看见他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好，那耶和华他的神呢，跟他同在。好，然后呢，他们在那里欢呼神。好，他看见他们，他就是一直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在看那个小孩子，哈，这个一两岁的小孩子怎么看就是看他可爱，这样的爱的眼光在看他们。哈，然后他说什么，神把他们领出埃及，哈，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其实他们是不是有野牛之力啊？没有，他们是一群一看到敌人来就害怕的不得了的。哈，可是神是这样看他们，哈，他说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好，那然后他就说必有人要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呢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弟兄姊妹，你可以发现我们那个阿爸父的爱哦，就是他要别人来看他的孩子，就是说你看神为这个他的孩子行了何等大的大事，何等的大事，神以这个为荣，神以他能够为我们行大事为荣，他要让别人这样子来，就是说神要来尊荣以色列，尊荣他们。好，那还有我们再看24章第5节，民数记24章第5节，
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好，第8、第9节，
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 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弟兄姊妹，你可以用这些话常常来为自己祷告，宣告我就是这样。因为神看你是这样，也就是说他真的，你这个就是你的身份，就是你的地位，你的身世就是这样，是别人不能够 来欺负你的，谁敢惹你呢？然后呢， 你是有这个吞如公司啊，你要吞吃敌国啊，你要折断他们的骨头。也就是说神在神眼中，他的百姓应该是这样，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得胜的力量，不是软趴趴的被人吞吃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当后来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他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就不是这个来这个吞吃敌国啦，然后这个折断敌国的骨头啦，箭射透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被敌人欺压的，大大的欺压的。好，那但是你会发现神用这样充满了爱的眼光在看他们，也就是神一直在说，这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好，他要让巴兰知道我的孩子就这样，所以他是借着一个先知去在预言里面去说出，先知就是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把他的心，他向以色列百姓的心来说出来，让巴兰知道，也让巴勒知道，因为巴勒就是要来害以色列百姓的，他让这个敌人知道，这些孩子在我眼中是这样的，谁敢惹他们呢？好，可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尊贵，他们却怎么样呢？在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第二节，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好，那这里你看神看他们是说他们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何其华丽，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在帐篷里面行起淫乱，他们却行起淫乱，然后跪拜这些外邦人 的这个神，然后吃他们的祭物。你们发现就是好像自己 在卑贱自己，这真的是神的百姓这样子。好，那巴兰他知道，因为巴兰贪爱财物，所以他知道神就是不容许人来咒诅他所爱的百姓。那可是巴兰又一直想要得着这个巴勒的这个金银，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神的百姓呢，就是说别人没办法害他，只有他们自己犯罪的时候神会处罚他们，是吧？只有这个方法，所以他就引诱他们犯罪，引诱他们去拜偶像，犯淫乱。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没有人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只有罪，仇敌借着罪，因为罪使我们自己去与神隔绝，跟这位圣洁的神隔绝，除非你好好的认罪悔改，否则没有仇敌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与神的爱隔绝。 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再来看这个民数记十四章。好，十四章三十一节啊，不是，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
好，好，我们来看看 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看神，他们怎么看神。好，就说哈，神其实把他们领，真的是要领进美地。神跟他们讲美地有没有说谎？没有。为什么？因为那地确实是流如雨蜜之地，葡萄这么大，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扛抬这个一串葡萄，确实是美地。那你要知道呢，这个美地这个房屋高大，那当然住的人也大嘛，这个葡萄这么大，这个里面的仇敌也高大。就说神跟他们讲的，神很信实的跟他们讲，我给你们领的是美地，流如雨蜜之地呀，那地怎么样怎么样，真的是照这样实现，没有错，没有错。他们葡萄树的一枝上头一挂葡萄，两个人 要抬这样。那可是呢，全会众他们是怎么看神呢？他们在那大声的喧嚷，然后都哭嚎，就说然后发怨言，然后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他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二六二七节讲到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恨我们，所以呢把我们领到这里来呢，就是 要怎么样呢，要将我们从这个领到这里，要交给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知道吗？就是说他们怎么看神啊，神是这样看他们，可是他们怎么看神？神恨我们，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 领来，要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好，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要使我们倒在刀下。好，然后我们的妻子跟孩子一定会被掳掠的，所以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所以神就怎么样呢？十四章三十一节，你看十四章三十一节，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好，神给他们的真的是美地，神信实的负一切的责任，可是他们却在那哭嚎啊，在那闹啊，然后就觉得神恨我们啊，要害死我们啊，然后要让我们的妻子孩子都被掳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他面临危险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他们看神就是这样看，所以会在那大发怨言，在那大声嚷闹。其实神常常让我们面对最大的仇敌，最危险的情况的时候，神常常是要我们什么？承受最大的产业，就像我们建这个堂一样，对不对？我们 建这个堂，好多人都受了，全教会都受了，禁食祷告，这个守夜祷告，那大家都受，而且一直在那祷告，一直在那祷告，好像那种不容易的环境一直在压我们，就一样祷告完又一样祷告完，哦，又是天气，哦，又是政府，又是金钱，又是什么叫一样，可是事实上，每一次的这个困难受压，其实是神要你来承受最美的产业，什么？每一次的困境是要压掉你那些没有办法带到天堂去的那些脆弱的体质，那些脆弱经不起考验的，没有办法很久忍耐的，没有办法凡事相信的，那些软弱容易猜疑，容易发怨言，还有不信，这些脆弱的性格要把你压掉，然后要让你承受坚固的体质。上礼拜四，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江姐，我有话要跟你讲，就是说她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主给她的话，给她的感动，就是叫她要告诉我，就是说借着这二十堂的征战得胜之方，要把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建立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以至于他的百姓在末日可以不被震动， 而且得胜有余。好，那他说他自己前些日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出车祸在 freeway 上整个后面车子这样撞他这样。他说他那时候呢，就是这个刚好这个笔记本啊，他说这个上课的笔记本刚好翻开就在旁边啊，刚好就看到在一切的情况里面我们一直的保持平安就是给仇敌致命的一击这样子。所以他就在那哦被撞了，其实他的脖子跟他的颈部背部都是整个都是痛跟紧的这样。可是他就在那，主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赞美你，我就是要平安，主我感谢赞美你这样。然后呢这个警察来哈，警察来 他就说没关系，我没事我没事，我要去上课比较重要，他要赶快赶来上课。好，清晨又赶快赶来上课。结果呢当天他们这个祷告，这个小家也为他祷告，他隔天他所有的痛全都没了，全都好了，全都好了。那他就觉得好稀奇哦，那个是整个一步接一步的那个追撞这样子，因为前面的那一步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 他 一直祷告没有撞到前面那一步，只差一点点他没有撞到前面那一步，可是后面的就都刹车来不及都撞上来。那可是呢他很稀奇的就是说他的后面的车子都被撞整个撞烂，可是呢他里面这么平安。然后回去跟他先生讲说上帝救了你的太太，这样哇，他先生就好感谢上帝这样。那他真的发现这个最重要的是说不只说是身体得医治，而是最重要的是说他那个平安。一般在 freeway 上发生车祸，很多人好久都不敢 再开车或者不敢上 freeway， 但他一点都没有，笑眯眯的，好高兴啊，好喜乐，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在末世，在末后的日子，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有没有在你的身上？不能震动国意思就是说我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里面没有被震动。不能震动国不是表示说哦，我外面都不会有亏损，都不会发生有不好的事，不是的。神允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耶稣说我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好，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是需要你平常就一直在那征战，知道什么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什么是我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你最重要的目标常常偏离了，你里面不可能有不能震动的国。好，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一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看神是这样看，他们觉得神恨他们。好，然后他们看到仇敌，他们完全忘记神是可以这样把他们从埃及那么奇妙带出来的，神是可以把红海分开的，他们什么都忘记。他们 只怎么样看自己呢？啊，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看自己？他们看自己是蚱蜢，他看见敌人是巨人、伟人，我们是蚱蜢。好，那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至终没有办法进入美地神的最主要的原因，从头到尾就是都不认识神的爱。他们只希望环境可以改变，渴了赶快有水喝就好了，饿了能够赶快 有东西可以吃就好了，想吃肉的时候希望神就可以有肉给他们吃，肉吃了就好了，被管教了也还是搞不清。真的是一群糊涂的百姓，叫做愚昧的百姓，玩梗悖逆的百姓。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神是怎么看他们？神看他们美丽华美，他们里面没有奸恶，就是这样。所以巴兰就说好，看看 神说你们以色列都没有奸恶，看看到底你们有没有奸恶，一引诱了都出来了。好，可是我今天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的就是说，他们事实的状况是如此，但是神从上面他那个美善的眼光，那个美善的心，看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所以我那一天在仰望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我说，如果他们能够从一开始就认识我对他们的爱，好，他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相信我对他们说的话，好，你们是这么珍贵的，你们是我特别的宝藏，是我特别的宝贝，好，你们是美丽的祭司，好，你们的祷告我都垂听，好，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你们是与万民迥别的，好，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把神的话存记在里面，相信神的话，那他们一路上就不会忧虑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是说，神说你们要归我，你们是归我做圣洁的国民，你们是我属我的产业。哎，是他的产业，神要不要供应他们吃饭呢、啊？喝水要不要？要啊。好，一个主人他一定要给他所有家中的每一个产业都要供应他们嘛。那神怎么会不供应呢？更何况他不是奴仆，他不是神的奴仆，是他 special treasure， 是特别的产业。好，那所以呢，神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这样明白神了，他们一路上就不会忧虑。好，如果遇到这个没有水喝，他们就会说：“哦，阿巴父，谢谢你，你一定不会让我们渴死的。”好，你一定会给我有水喝的。好，果然三天以后神就给他水啦，神也不会让他渴死，真的不会让他渴死。好，那他们想吃肉的时候也可以说，阿巴父啊，我们好想吃肉，可不可以给我们吃一点肉，阿巴父也会给他们肉吃。 好，阿巴父是给他们肉了。好，只是他们的发怨言实在 很惹神的愤怒。好，那他们一路上就不会害怕，不会忧虑，不会发怨言。结果你知道会是怎么样呢？两年他们就可以进入美地了，他们就可以进入美地，然后这块地呢流如雨蜜，然后呢食物很丰富，神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按时的降下春雨秋雨，五谷百果都有，神岁首到年终眷顾，那这么雨水滋润，这么丰富，这么好，神其实要他们过就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因着他们不认识神的爱，他们结果是什么？两年以后接着再去绕三十八年，再绕三十八年，然后就死在旷野，就死在旷野。那 我们可以看看，神他这个是怎么样的看我们。在二十四章八节讲到说，他看我们的帐篷是美丽的，是华丽的。好，也就是说神看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都是这么美的，他看你的帐篷，你的家是这么美丽的，这么华丽。好，可是在民数记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三章三十三节，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代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所以你们发现神看他们是这么美，看他们是有野牛之力，好，是可以什么样吞吃敌国的，吞吃敌国的，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说我们会被他们吞吃。神是说各国耶，可是他们却只看到亚纳族人，就说我们像蚱蜢会被他们吞吃，我们像蚱蜢。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在征战， 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要一直得胜，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神对你的爱。因为神就是告诉我说，其实思想的营垒，因为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思想的坚固营垒，就是说箴言23:7讲到什么，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好，那所以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你过去一直到现在你的思想是怎么想法，你是怎么想，以至于今天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人常常对别人都是猜疑，常常都觉得别人要占我的便宜，好像被害狂想症，所以他常常都是这样猜疑，自然他今天成为了一个就是常常 很害怕很防卫，然后他不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对不对？爱是凡事相信，可是他是凡事猜疑。就是说我们各样的思想的那种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认识神对他的爱。你所有的那些思想的坚固营垒，最根本你挖深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认识神对我的爱。所以呢，当我认识神对我的爱，当我明白神对我的爱有多深，他对我的情感是多么的强烈，他是怎样的 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他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将命倾倒，从天上追我们追到地上来，把他的命都倾倒了，为要我可以来承受他一切丰盛的产业，为着要把我再买回来，回到他爱的怀抱。如果我认识这样的爱，就能够破除一切思想的坚固的营垒。所以你里面有好多的伤害，好多的这个过去被错误的对待产生的这个被拒绝的灵啊，这个猜疑的灵啊，这个惧怕胆怯啦，各方面啊，没有安全感的这些，一个人如果你深深的明白神对你的爱，常常的活在他的爱中，这些伤害都会得医治，你这些坚固思想的坚固营垒都会被破除。那仇敌呢，就是一直要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那他仇敌就是借着我们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别人的话语，一些的伤害，就是要使我们一生来坐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耶稣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在这个乔纳他这个他看到的这个异象里面，就是神就跟他讲，神就跟他讲说，我要释放出我末日的使徒，那我将要释放出我末日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他们呢是怎么样的一群呢？他们都是大而无畏的人，那他们呢要攻击仇敌的城门，他们要突击地上的黑暗之处，要带领很多人来归入我的救恩之下，他们呢要如旋风地震般的临到城市，要把光带给那些谦卑的人。然后他说，我要赐给他们呢，一手有闪电，一手有雷击，这样子。那就是说我要兴起这个末日的这个传道人，这样子。那他们呢会要教导全地的人来认识我，教导我的百姓来认识我。哇，这个乔纳呢就哇被神的话越讲，他里面就充满了极高的期待。神说这些人就在那个门后 就在那个门后，我末日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充满了大能的末日的传道者，就在那个门后。哇，乔纳就迫不及待要进入那个门了。结果他一进入那个门以后，看见的是一个灰暗，整个充满了灰暗色的一个监牢，是吧？那个墙哦，围墙是那么高那么高，好，那个整个弥漫着灰暗色，因为那些人呢都是被关在监牢里的一群人。哎，怎么会这样？好，神说这一群就是我末日的传道者，知道吗？可是他们现在呢，他们现在都在心灵的囚牢里面。后来乔纳就遇到有一个人，因为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眼睛都是看不见，就是只能很近距离的看。他们呢，他们是一群就是一直在分的一个，就是说黑人跟白人分开，黑人的老人跟年轻人又分开，妇女跟这个男人又分开，妇女的老的跟年轻的又分开，他们就是一直在分，然后就是一直在分门别类的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呢，即使在，然后呢，他们又一直在寻找哪一群人可以跟我比较像，可以认同的。那但是呢，这些一群人在那呢，都不轻易的让外人来加入。然后呢，他们已经是这么小群，因为他们都近乎盲目，所以他们近乎盲目，他们的那个能见度呢，只能容许他们留在一个小群里面。那就算自己所属的这么小群的里面呢，他们还是一直要找出别人跟我有哪一点不一样，只要找出有一丁点一点点的不一样呢，他就开始一直攻击。那他们看来又饿 又渴，都是一群病了的。你知道这一群人就是一群心灵关在囚牢里的人。那然后呢，后来乔纳总算遇到有一个人，他们两个同时问你是谁，表示这个人眼睛看得见。那这个人就说，哦，他说我眼睛看得见，我看得见你。他说因为呢，有一个人来，他说有一位来帮助我眼睛明亮了，然后他告诉我还会有人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我是谁，然后会帮助我离开这个地方。好，这样，那然后呢，那乔纳就开始就跟他讲，就说哦，乔纳开始跟他讲话，讲说哦，那个来救你的，来帮助你的那一个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智慧。那乔纳就告诉他，这一位就叫耶稣。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越讲越讲，这个人眼睛就越 明亮这样。然后乔纳就叫他说， 你看一看这一大群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那这个人说，我看到的是困惑、失望、苦毒、仇恨，我看到的就是黑暗，在他们当中充满是黑暗。然后乔纳就说，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他说但是呢，好不好，你再用你心灵的眼睛看一看，运用你的意象跟眼光来看。他就回到里面，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然后看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回答了，他说现在我看到的是一片埋着宝藏的田地，而且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宝物。你明白吗？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一群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还有困惑失望的一群活在黑暗中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群 埋在地里的一群宝物。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他们是一群宝物，还没被开发。这群宝物要成为末日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五大执事、五重执事，就是从这样的一群心灵关在囚牢里的人所产生的。神说，我要释放出这样的一群人。然后乔纳就跟他讲说，说 你可以走出去。他说，你现在眼睛 看那个围墙，你可以看到哪里？他说，我可以看到围墙。那乔纳就跟他讲，对，你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你这个人可以走到的地方，这样。所以他说，可以，你可以出去。然后那个人呢，他就哇，先经过这个栅栏，栅栏呢要先有栅栏，然后 再来是这个围墙，好高大围墙。就栅栏呢，他稍微一碰，就发现栅栏就碰出一个洞了，就很轻易就可以过去。当他走到围墙的时候，他看见那么高，他就开始害怕。他说，哦，我太怕了，这围墙太高了，太高了，我有惧高，惧高症，而且我怎么有办法爬到那里呢？爬到那里又会被就是我如果逃出去也一定会被射杀，因为围墙上都有站岗的人。这样 那结果乔纳就说，就告诉他说，他说你能看到多远你就能够去到多远。好，然后乔纳告诉他说，他说你那个我不能，他那个人就问乔纳说，那这个我一直下去的话，他说爬到那个围墙那么高安全吗？乔纳说，我不能骗你说他是很安全的，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不爬上那个围墙会更危险。如果你不照着你所见的去行，你就会失去意向，最后会在这里灭亡。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说神在灵里给你看见的，我现在灵里是在一个囚牢里面，你有这个看见，你却不走出这个囚牢的话，你就会死在这个囚牢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乔纳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好，然后你离开地方，你如果不照着你所见的去行，也就是说你已经看见了这里是个囚牢，你就应该要离开囚牢到自由的地方去。你要得到自由，然后神就会再带领你回来，来救这一群人，来救他们离开这个囚牢。好，那结果你知道吗？这一个年轻的黑人，他就是使徒，他就是使徒。那所以 我就是想到，就是说神真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从淤泥里，从污泥里面来抬举我们，从灰尘里面来提拔我们。我们看自己是灰尘，是污泥，看自己 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是失败的， 是很糟糕的，是很自私的，是软弱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极美好的计划，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他兴起的末日的这一些使徒、先知，这些他所重用的这些牧师，都是从这一群这样被囚牢、被关起来的人当中兴起来的。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先休息十分钟，下一堂我们再继续讲。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大家拿起笔跟纸来，给大家一个功课，回去写一下，写一下。第一题就是你过去负面的经历，从你过去负面的经历里面，你对神产生哪些错误的认识？ 就是在你过去的一些负面的经历，你觉得很失败啦，很受伤啊，这些或很沮丧啊，这些你过去的负面经历里面，你对神产生哪些错误的认识？那你上了第二题，你上了这门课以后，你对神的心意了解多少？就是说神让你有那一些经历，有那些遭遇，神让你遭遇那一些负面的这些经历，你现在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在那件事那件事不同的事上，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好，那第三题就是说你现在要怎么祷告，好，怎么祷告来使这些成为对你效力的，就是说你要怎么祷告，就是说神有时候让你遭遇这些事是因着我的骄傲，或者因着我的错误的反应，因着我的不顺服，因着我的悖逆刚硬，以至于 会遭到这些。那其实我应该怎么，我现在应该怎么祷告使这些成为我的益处，就说神会让这些事临到你，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现在应该怎么祷告好让我可以得着医治，好让神的性格比较可以，好让神的性情可以产生在我的身上，成型在我的身上。好，要再讲一次是吧？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